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你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站起来。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照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来，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那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你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非常感谢曲姊妹。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53至72节，主要是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53到65节。53到65节就是说，耶稣被捉拿以后，他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大祭司府邸，在那里受公审、受训。但是当时的人呢，这些祭司长老和文士，他们找不到证据入罪耶稣，便找人做假见证，这是公然是违反了第9诫。然后前后有矛盾，所以耶稣基督呢一言不答。最后他们唯一可以使耶稣入罪的，就是耶稣承认自己也是基督，他们认为这是亵渎了圣灵，就可以定死罪。但因公会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交由罗马人去审理。到66节到72节，这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鸡叫两遍之前，彼得3次不认主。这个彼得呢，非常有相反极端的人。他一方面呢，他是非常刚性大胆，大家都记得，就是当耶稣说大家会跌倒时。他在29节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就预言他会3次不认主。彼得呢，就极力地说："这在31节，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而当耶稣捉拿的时候，有人用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这个就是彼得是在约翰福音18章的时候有提到，而彼得是非常有勇力，也是有血气的人。 他呢一时冲动也是忘记了这个耶稣之前给他的教训，就是要爱仇敌。耶稣是不崇尚暴力的，他一直是用爱来感化这个敌人的。这个彼得的另一个极端呢，就是三次不认主，这从这个可以表露无遗。他因为害怕，和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勇敢的事情就完全相反了。他会突然间变得胆怯退缩，因为耶稣很了解这样子个人个性上的极端的个性，但彼得呢反而不了解自己。如果一个人自信不能够建立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个人是会出尔反尔，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警醒祷告。昨天吴长老也说了，就是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时时要祷告。所以这个彼得呢，因为可能是太自信，所以没有好好的祷告，不但是因为他的疲累了，他跟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睡着了，也可能他不知道事态会那么的严重。从这个彼得不认主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他这个犹大出卖主和彼得否认主，实际上罪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罪。这个犹大呢，他虽然跟耶稣有亲嘴，但是他实际上是一直没有悔改的心。但是彼得就不同，在7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所说的，他思想起来就哭了，就表示他十分的后悔。这样子的悔改的心呢，犹大是没有的，所以彼得的悔改就得到宽恕。耶稣之后也恢复他，并使用他，所以他成为了布道家，也成为这个初期教会的一个柱石。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话，从这个彼得在人面前不认主，我们是学到什么呢？这就好像我们，之前我也说过，就是在一些微信组的家人或同事或同学，特别是在同事在你上班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刻意自己隐瞒自己是基督徒，就变成一个这个潜水的基督徒，或者是隐身的基督徒。其实这个跟否认主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好像我们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每年就是在疫情之前吧，以后可能也开放以后，我们也会经常要回大陆。回大陆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政策，他肯定会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你回到大陆以后，因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也就否认自己有这个是基督徒。其实这个也跟否认主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我们反过来说，现在这个在美国还有一部分人呢，在365天里面，他只有一天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就是圣诞节的那天，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圣诞基督徒。你特别是像疫情之前这个，每到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聚会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当然也有很多是慕道友，但是很多是很少很少来教会的所谓的基督徒，他就在那一天就出现了。就是其实这个也是在人面前是不认主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特别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政治正确的社会，特别是到的别说是364天，就是在圣诞节这一天之前都还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现在大家只是说 Happy Holidays， 实际上这个也是属于不认主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情况，就是比彼得当时的情况更糟。彼得还是鸡叫两边之嫌不认主，现在是鸡叫，美国的情况是鸡叫两边之后还是不认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实际上现在是责无旁贷，我们要把这个基督的福音要传出去，特别是在美国现在这个越来越沦为这个没有主的时代的时候。
在大祭司审耶稣的时候，耶稣什么话都不回答啊，他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在61节啊，当大祭司问他说，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这是他唯一回答的问题。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是这样记载的，就是凡是问到耶稣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耶稣一定会回答，要么说你说的是，要么说我是。你是基督吗？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以色列的王吗？这些他都是肯定的回答，因为这正是他来到世界的目的，让人认识他到底是谁。所以其他的问题可以不答，这个问题呢不能不答。而且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祭司对圣经是很熟的。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讨论过一个问题，神的儿子和基督是同一个人，这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启示出来？那通过这个大祭司的问题，我们就知道读过旧约、读懂旧约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基督呢实际上就是神的儿子。诗篇第二篇已经讲了神的儿子，我今日设立立耶稣基督，立基督为神的儿子。那显然这个大祭司不是他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因为他不信，对基督不认为他是神的儿子和他就是基督。那另外在72节这个彼得的他这个回转的开始是从他想起耶稣对他所讲的话，这是历史记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在他这个灵命最软弱失脚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转向了呢？就是从想起神的话。前几个星期我听到一位美国的传道人的一个见证他的名字叫 Andrew Bronson 可能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那我们18年去土耳其短宣的时候，正是Andrew 牧师被关在土耳其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见到他的太太 Noreen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土耳其的教会、华人教会都在为 Andrew 牧师祷告那个时候他是被扣为人质相当于。所以到后来Andrew 牧师写了这本书God's Hostage 上帝的人质这个照片可能有些人也看过他手里拿着一个手工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一个中国基督徒送给他的他在监牢里的时候。那这里面很丰富的推荐给大家去读这本书 God's Hostage 所以一开始他被抓的时候，因为之前他的申请在土耳其的永久居留，他是作为宣教士已经在土耳其待了23年了，他想一直在土耳其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他一开始的期待是说这个警察要找他的话可能是给他发这个永久居留，结果没有想到警察是要抓他要拘捕他。然后呢他以为说可能过几天就把我这个驱逐出境了回美国了就好了吧，不用再在土耳其也可以啊。但没想到呢一关几个月几年，最后他关了他两年嘛，而且给他判的罪越来越重。一开始说他这个谋反这个组织这个推翻政府的这个罪行要判他35年，就后来越堆越多的罪名要判他3个无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一天他在来专门跟华人基督徒分享，他有一段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他说他之前读过很多这个被逼迫的基督徒甚至牧者的见证，这些基督徒牧者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呢，好像他们都非常坚强，甚至有人觉得为主受逼迫这是一个荣耀带着喜乐的心去面对。他说我在监牢里面完全不是这种心态，完全就是一种求生怎么能够快快出监牢然后 这个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的软弱跌倒，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在怀疑说，上帝你到底存不存在啊？我经历这些事你到底知不知道啊？我这些的祷告为什么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你垂听我的祷告与我同在呢？到了一个地步他甚至想自杀，在监狱里面，所以外面很多人给他传信息进去啊，通过他的太太，有些人讲说，哦，安朱牧师你要坚强，像保罗像这个希拉一样，在监牢里面要赞美神，要为主去做见证。他读到这样的信息他就觉得很无奈，因为跟他当时的属灵的那种的生命的状况差得很远。他觉得，我说我这一天能够 survive， 能够生存，能够保存我的信仰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没有力量哈。被整个这个监牢里的人都是穆斯林，一天五次的那种祷告，那种的对他的这个冷嘲热讽逼迫，让他到一个地步，就像这个彼得一样，到一个地步哈，他自己的信仰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承认神的名，就已经他觉得就是已经很不得了的一件事啊。所以后来他养成一个 practice， 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些简单的宣告，上帝，我相信你的存在，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相信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虽然我感觉不到，不管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选择相信你。让人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他被关进去的时候，他没办法读圣经，因为这些人不给他圣经读，他就非常渴望能够有一本圣经。那后来在他这个转换监牢的改善这个被关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哎，他终于有机会可以拿到一本圣经。这里面彼得想起神的话，当他没有圣经的时候他很苦恼，他试着去回想神的话，他以前背过的圣经，这每一句话都变得非常的宝贵。真的是今天对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现在有这个条件，大家也有这个心，好好的去读神的话，把神的这个这些的属灵的这些的粮食武器先存在心中，真的是很重要。这个是给我们力量啊，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胜过这个考验的这个很重要的力量的源泉。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像彼得在这里他哭了出去以后，复活的耶稣基督专门向他显现。他在面对耶稣的时候，在面对自己的失败跌倒的时候，慢慢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不像彼得这样提前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神给彼得特别的恩典，提前告诉他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可能是身处那些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有软弱失脚的时候，但当我们软弱失脚之后，该怎样去回应，该怎样去重新站立，重新走回来。刚才小组里面也有姊妹分享说，我们不用去笑话彼得，可能我们还不如彼得呢，可能我们只不过我们没有经历，没有处在那样的环境，那处在那个环境当中，谁能说自己能够站立得稳呢？所以可能我们都会有像彼得这样，面临逼迫失脚的时候。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失脚的时候怎么回来？所以从彼得的见证，通过这些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的见证当中，我觉得一个是神的话，真的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回想神的话，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力，再一个转向神，这就是祷告。即使是在跌倒的情况下，也要紧紧的抓住神，来到神的面前。神有恩典的，神的面光，会赐给我们重新站立的那个能力。
我们组里面分神的方面也是差不多了，也是同一个共识，就是彼得的软弱，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那么我们怎么样去 overcome？ 我就是举起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里面主耶稣对彼得说的句话，他就说：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就彼得正是抓住这个应许。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他当他站在公会面前，他就可以说句话，说是顺从神或者顺从人，你们的意见是怎么样？他就给他建立起来。这个是靠着神的恩典，或耶稣基督的祈求。OK， 啊，我再有我们今天啊学的，也是要学的，怎么样去从我们的失败里面，能够再一次站立起来。在整个逾越节里面，耶稣基督打了三场仗。第一个仗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与自己的肉体意志做这个斗争。在大祭司里面，他是与这个西人有罪的人来做斗争。在这个院子里面，你看见叫光明对黑暗的斗争，你要看见真理和谎言的斗争，你要看见了 无罪的神子与这些沉沦的世人的斗争，你要看见那个信仰的群众和那个沉默的羔羊的斗争。第三个斗争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与撒旦的斗争，他这三个斗争他都胜过。
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在国内的情况下，就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在工作岗位就会受到迫害，那这样有些人就不承认，我就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谢谢。我就说呀，我说如果在生死的关头哈，咱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我真的我就依靠主，真的到时候真的有软弱，其实咱们真的不如彼得。那彼得还跟着主受了三年多的苦是吧，传了三年多的道也没跌倒，就是这次是吧，就说我，所以说我就是我觉得有人特别说话冠冕堂皇的，我觉得其实咱们就是毛泽东有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必须得亲自尝一尝，所以说咱们没到那种境界，咱们真的没权利说彼得如何如何。就在国内，我是刚过来不久啊，国内真的如果说你要写你要是基督徒啊，是以前不是那个习近平在的时候，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那个就是你当不了官，就说你就说你就老当老百姓就行，你当不了官，因为他们都用党员嘛，你信主的你不可能说入党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习近平现在是中国逼迫特别厉害，我姐姐说现在他们在那个他们是在飞书上敬拜神，那时候疫情的时候现在飞书上也不让敬拜神了，只要是说中国就像牧师说的是只要一提到耶稣两个字神几个字儿就牵扯到法律的问题了。就是说那刚才那个姊妹说的那个啊，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我要不对牧师给更正一下，就是说那因为那个圣经上跟咱们说了，说你要是在人前不认我的时候哈，在我德国降临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也不认你是吧，有这么句话吧。
以前我们是在校园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个来探亲的父母，那他们在国内还没有退休啊，显然也是做干部的啊，有一定这个地位的啊，领导地位的，所以他很受福音的吸引啊，而且儿子媳妇都是基督徒，所以他来教会哈，他哇这个越听越感兴趣哈，到一个地步他就问了，他说就问这个问题，他说那我信耶稣以后，那我回国还要这个做领导嘞，那这个怎么办呀，真的是神也是有一句话放在我的心中哈，我就跟他分享。我说我没有处在你那个地位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替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神呢不光是在美国的神，他是掌管全宇宙的神。你今天信靠他投靠他然后你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来寻求他的意思哈，他不会不引导你。不会不给你这个他的话语啊，给你啊，所以呢，你就投靠他。你今天带着信心踏出这一步，接受他做你的主， 然后把你的事情呢都交给他，他一定会引导你的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夫妻两个那短暂的在美国的居留啊，就受洗回去了。后来他有一段时间，他就发这个微信给我，就分享他回去的经历。他以前那个担心呢，后来发觉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发觉他说我上面那些领导啊，也都不是无神论。后来才发觉啊，那些人是拜佛啊，所以我们去教会，他去庙里啊，都不管我们的。所以呢，有些的事情哈，就是我们自己在吓唬自己，有的时候，是因为那种的惧怕，这也是彼得当时的一种的惧怕，让他做了错的事情啊。当然我不知道现在了哈，现在在国内会更严啊，真的是哈，你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真的有可能丢官呢，真的有可能丢工作啊，但是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否认主呢？你知道哈，这个否认主是更可怕的一种结局。在每一种具体的处境当中，我们不在其中的人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这位神的信实是不改变，你投靠他不会失愧这个羞愧，这一点我们知道啊。所以呢，在任何的情况下啊，当你依靠主的时候，你看神会带领你，真的是有可能在地上走到一个地步，像彼得他们一样，就因为承认主的名而殉道哦。但是到这种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失去那更宝贵的啊！如果真的神给你这个恩典，让你走到那个殉道者的那个荣耀的位置上的时候哈，谁有更荣耀的冠冕为你存留，而不要因为地上的小利而失去永恒的奖赏，那是得不偿失。
对，因为我是去年九月份刚从北京移民到这边嘛，然后我在北京通州，就是宋庄艺术区那边住，我的左邻右舍很多都是基督徒，大城市的周边的这些地方呢，他就是很多城里人来这儿租房子，啊，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点，那又是一个艺术区。就是一些农家院，就是城里人租下来，然后就是大门的那个北京的房子院子正对面都有一个大的影壁墙嘛，那就上面就是非常大的字，耶稣爱你，就是所谓的迫害啊。就因为我说了都是去年的事儿，去年和前年很近，就是你大就是人数很多，超过好比如说多少人聚集做礼拜啊，或者是做这个主日活动啊，讲啊，这些他现在确实不太允许。但是小范围的家庭聚会啊，或者左邻右舍呀，我们就谈论这个，然后就去劝导别人来信，没人管的啊。当然你又想就仕途，你又想去当官，想又宣誓效忠党，然后你又是基督徒，那这个当然是不成立的了啊。因为这在中国人人皆知啊，就是稍微有点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宗教自由，当然虽然这是表面说的啊，它下面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限制你去发展，但是呢大面上来说啊，我个人信仰什么我又不是你党内要捞什么好处的人呢，你不能管和迫害我的。我也反正周围是我认识一些，就包括基督教在宋庄办的这个学校啊，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那句话我觉得还就是不要自己就是把恐惧把这种想的太那个什么。这样恐惧心理就占据了自己，就但是也要有策略，你就是说他真的就是啊问到你了，或者要备案要登记什么的，那就是我觉得对还是要去，反正我是现在就已经开始发一些微信啊，跟好朋友亲朋好友传递，我要是回去探亲我也会跟他们说的。
好，感谢主，谢谢张弟兄的分享啊。是的啊，真是实际的情况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啊。好多的这个危险的什么是我们自己在吓唬自己。
对，真
不否认
来了， 那危险如果来了，个人或者是就是派出所或者找上门国安的找上门，我的邻居也都有所盯梢的啊，监督的一些媒体人，这真到那个时候的话，也会讲课，我也会给他们耍滑头，我也不会跟他们硬来。但我不认识，内心还是确定，但是我
不是耍滑头，是用智慧的方式来对待啊。
对，
不会给我们有灵巧像蛇。
对，我不会
接受你这种态度来对待。
承认了，我就背叛了。
我回应这个刚才张润士的这个说法啊，这个我又一个现在有一个同工在北京，他长期来办了一个叫做国际学校，这个就接收一些小孩子，他们从小学现在到中学的一些课程都有。他们采取的这个功课这个课程呢，是美国的一个教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就传福音，带领这些孩子们信主，非常好。外面的这个压力很大呀，你看我们外头说的是不准搞这个，不准搞那个，但是他在那里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在存在着的。所以张荣志说的那个是事实，我们不要为这些外面技术所吓的。我们不是听说吗？三月份以后不准在这网上做任何的传福音，那是你不要在这就开布道会啊，开大型布道会的。但是实际上小规模的聚会什么的话，照常进行，一点没有影响。我说接触到的很多基督徒们照常聚会，是这样子。
就是我再说一下，我的邻居，我包括我搬到那边，我装修，我找的装修工人，那些最底层的，他们每周，反正我已经碰到几个，他们都去，就是村子里头的一些家庭教会里面。这点让我比较吃惊啊，当时。
我说一下，牧师，可是我们住的那个石景山区就不让家庭教，就不让家庭聚会，让上教堂聚会，但是不让上家庭聚会，完全取缔的。因为我姐家就是聚会点嘛，找我姐好几次了，就不许，就那个派出所说了，不许在家里头举行，聚会。你到教堂可以，但是教堂是牧师说了哈。我以前我还真不信，他们说以前我在教堂聚会嘛，他们说那教堂是属撒旦的，我还不爱听呢。我说那教堂不就是敬拜神吗？他们说教堂那个是那属撒旦的。后来自从那次我听牧师讲，就那王明道那次，我才真正的明白弟兄姊妹跟我说是不让我上教堂聚会，让我上家庭聚会。是，反正我们在的那个石景山区是绝对不许家庭那个聚会的。
好，这个逼迫越来越严重啊！我们也记得为国内的弟兄姐妹来代祷。
刚才 Grace 讲的那个就是讲为什么要去那个教堂那个聚会。在大陆，因为我疫情之前我回过大陆，我专门去大陆的那个教会，那个教堂那里边，我不说是哪个城市了，反正那个城市的那个教堂是个在市中心。很多人都去里边，倒是很多人，也有很多那个弟兄姊妹在祈祷，但是你进去一看，那个里边都是写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你进去那个里边都是党的宣传，党的宣传压过圣经，就是这样。当然也有十字架，就是说他一看就是等于是被控制住，就你一进去整个就是一板墙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到处写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然后党领导一切，他就明打明就这样的写的，那就也就很矛盾。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不信神的，所以那个他让你去教会的话，去教堂的话，实际上是要控制你的言论，因为你在家庭的话他没办法控制你。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啊，我们时间到了啊，那请大家为一个是为逼迫中的基督徒啊，中国大陆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面临这样的逼迫啊，王毅牧师还在被关，还在监牢里面啊，所以听到那些被逼迫的牧师的见证啊，我就会想起这些人，他们现在啊在监牢当中实实在在的在面对这种很厉害的啊这个 我们人外面的人很难想象的那种的逼迫的情况啊，真的是我们要记得为他们祷告啊。另外呢，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啊，我们有自己所面临的这个环境，我们当如何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啊，能够站立得稳啊，即使失脚，我们不至于跌倒啊，我们可以回来，再重新的啊这个站立啊，这是我们自己要面临的功课啊。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平台，这样子的成根平台，我们献上感恩，看到弟兄姐妹们从心里面发出来分享，我们感恩主啊，谢谢你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彼此学习，看到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就像你所说的，就像羊入了狼群一样，主啊，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心里面靠着你的引导来做决定，主啊，也帮助我们在该出头的时候，该见证你名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站出来，但是该逃走，该闭口的时候，主啊，给我们也有智慧的心，我们谢谢你。在这个荒谬的这个世界中间，我们怎么样成为你光明的见证人，是你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做到。我们靠着自己常常是学习，但是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啊，你的智慧。主啊，我们也特别为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爱你的这些牧师或者是你的仆人们，我们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这个忍耐中间也能够看到盼望，让他们也能够早日的被释放。主啊，你自己改变这些当局者的这种心思意念，看到他们真的是在破坏一个真的能够对这个国家教会有帮助的一个人，他们所做的这些真的是要认罪悔改。主啊，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主啊，这世上有你的存在。我们为这些献上祷告，求你继续的带领，感谢我们在这个地方经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每一天从这个尘根中间能够得着力量，来带我们每一天所走的路程，让我们所走的路都蒙你的悦纳，都能够见证你，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慈爱的天父，我们记得主耶稣自己讲过的话，他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的面前也不认他。主啊，中国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坚信的信徒，因着不愿意否认你的名被关在监狱里面。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王怡牧师祷告，主，他是四川成都一个教会的牧师，主，他坚定的信仰导致他目前在监狱里面。主，我们真的求你加添他的心灵，不管在任何的逼迫里面，主你刚强他，主你让他知道你仍然是真理生命道路，主在你里面就有属天的福分。主，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主求你在我们平常没有事的日子里面能够提醒我们要多感恩，多认识你。主，当真正有哪一天有逼迫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站立为你做见证。主耶稣，你说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在你里面我们就安稳。主，巴不得你借着这样的聚会让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你在平常读经的时候装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就让我们得时不得时传福音，也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身位，就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在任何情况之下 巴不得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站立自己的信仰的脚跟。主，我们谢谢你，用今天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